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法华玄义，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析经》第158页，上册158页，第四行三谛经。我们二谛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它上清楚了。那因为二谛经清楚之后呢，你对于三谛经、一谛经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所以我你看看这个书啊，158页第四行到159就把三谛经讲完了，156页的第四行到160页第二行又把一谛经讲完了，接下来是一个叫做无谛经，无谛经呢就到161页就结束了，然后后面到162页是为什么你要安无谛。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些上完了，就上158到162页第十行，这样子我们那个法华玄义就上完1/10、1/5。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地方上完。好，我们请翻到法华玄义析经上册158页第四行，第四行一三谛经，无名三谛者，众经备有其义，而名出因若人王，为有谛无谛中道第一义谛。今法华经亦有其义，受量云非如非义即中道，如即真，义即熟。有一个问答问说，如果这个经里面呢没有四种因缘等名啊，就是法华经里面你没看到说有世因缘这些个别安的名，你没有看到这个名啊，那你怎么可以用其义呢？那就回答说，底下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其名我可以用其义，分为两段来辩解，一辩二辩，最后再做一个结辩，所谓分三段哈，就分三个段落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说没有其名可用其义。第一辩，五住二十，五住二十就是分段史跟变异生死，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前四住是分段生死嘛，第五住是变异生死。哪五住？古先生麦克风
手比出来，第一个最下面
见一切住，
见一切住，
欲爱
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无名住地，
对，前四住就是见一切住地，然后一直到有爱诸地，这四个，这四个是属于分段生死，第五个是无名诸地，叫第五诸地，它是变异生死，所以五住二十，名出圣曼，那涅槃不就不应该用其义啦？可是涅槃也不是不是也有用它的义，也有啊。所以若不用五住，则不破无明；若不用二十，则非常住。因为这个变异生死上面再上去是因缘生死，因缘生死再就是不坏常住嘛。然后第二遍呢，就是说，那又有说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这三佛呢，法报应三佛名出自于楞伽经，那其他经呢，应该也就不要有这三佛义啦，就不会有法报应三佛这个名啦，因为他其他经不是也用他的义吗？所以结辩呢，众经呢皆是佛说啊，就算他的名不同，可是他的义是可以通的，不应该庸之堵塞，就是代表说应该要通的。今天呢要来明三谛为三，要分三个段落来说明三谛。第一个就是说明三谛的名，第二个就是判出妙，第三个是开出显妙。好，第一个明三谛，请那个古先生念，前面的小字要带出来。好，
第十五行，确前藏通两种二谛，以不明中道故，就别路通、圆路通、别圆路别圆五种二谛，得论中道，即有五种三谛。第159页，第一行，一别路通三谛，曰别路通，点非有漏，非无漏，三谛亦成，熟有漏是熟。真无漏是真，中非有漏非无漏是中，论教论当教论中，但亦空而已，中无功用，不被除诸华。二圆路通三谛，圆路通三谛者， 真俗二谛不异前，中点非漏非无漏具一切法，以前别入通中义也。三别三谛，别三谛者开彼别教二谛，俗为真俗两谛，中对真为中，中理而已，云云。四缘入别三谛，缘入别三谛者真俗二谛不异前，别三谛中点真中道具足佛法也。五缘三谛，缘三谛者非但中道具足佛法，真俗亦然，真俗中三谛圆融，一三三一如止观三十八中说云云。
云云就是一般就说还有止观中说的那些等等等的都算是，因为就是不列举了啦，不凡列举请自己参考的意思。好，第158页第15行确前，这个确就是排除，确是排除，这样理解吗？确是排除，在古文里面确可以当成排除，就是排除外，除外，除掉了藏通前面这两个以后，剩下的五个啊，不是七种二谛吗？七种二谛的第一个是藏教二谛，第二个是别教二谛吗？不，通教二谛。那排除掉了第一个跟第二个以外，其他后面三到七就是我们的五种三谛。那五种三谛它就是怎么开出来的呢？五种三谛各位就是说，它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是别路通的话呢，我们的话当中的有漏无漏，非有漏非无漏，你这个中呢是另外安出来的，就是在空里面把它另外安出来的，当教论中这个非两个非，非这个非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出来的，那就中，这个中呢看起来好像有，但是你说它有没有在别路通里面产生共用？没有，它就是双非，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就是不是这个不这个，可是问题是你到底在哪里用。好，那再来第三个，第三行是缘路通，那缘路通的话它的真跟俗和别路通是没有差异的，都是属于俗是有漏，真是无漏，可是它的中呢不一样哦，它的中有差异哦，中是什么？非有漏非无漏，后面有一句话什么？具一切法。前面我说非有漏非无漏，你当教来论，可是这个东西你在中在别教里面你找不找得到它？找不到，因为你如果真的入到这个理的时候，你已经变成是转到原教去了，所以说别教的上面登地之后是果头乌龙了嘛，果头无人，就代表这里面根本没有人在用它，听懂吗？ OK， 第五行第三个别教三谛，别教三谛呢他说把俗谛，俗他的俗，别教三谛的俗呢原来是无明十二缘嘛，把这个无明十二缘开出来变成为两谛，把他的俗开为真跟俗两谛，然后把他的真原来的真留作变成是中，听有没有？真的懂齁？真的懂我就不讲了，没有人不懂，好，继续往下。第六行第四个是缘入别三谛，缘入别三谛者呢他的真跟俗和别教的三谛一样，就是把俗啊无明十二缘开为真俗两谛，那他的中就是跟别教三谛的不一样，因为他的终点是到原教去了，他是真正的中道，是具足佛法。那他怎么样叫做真正具足佛法？因为他后面要讲原教的三谛，所以他后面事实上是叫做是要接后面的原三谛，因为别入缘他的真是他的宗就是原教的一模一样。原教三谛呢第七行哦，非但中道具足佛法真俗一览，三谛圆融一三三一如止观中说，这个止观是指摩诃止观的破法片里面的有个叫无生门破法片，当中无生门破法片呢第三个部分是中道正中道止观破法片啊，那里又写得很详细啊，那个地方我们不可能现在拿进来上，因为地方拿上来上的话它的范围大概可以讲大概两个月，哎，如果要细讲，因为你们现在变成摩诃止观，那前面你们没概念嘛，一讲就要连前面拿朴素来讲。好， 好，这一段应该就没问题啊。如果你们第六行没问题，后面就不会有问题了。好，那接下来是真的没问题哦，很多人的地方都有问题。好啦，算了，相信你们，我不应该怀疑你们。好，159页第九行，你们都已经相信没问题了，我干嘛怀疑你？第九行判出庙，我们进入第二个名山地的第二个就是判出庙。二判出庙者，我们请那个古先生再帮我们念完。
第十一行，一二别圆入通，带通方便，故为出。三别不带通为庙。四圆入别，带别方便为出。五圆不带方便最妙。第十三行，曰五位判出妙。曰五位教者，一儒教说三种三谛，二出一妙。二若教但出无妙。三生疏，四熟疏，皆具五种三谛，四出一妙。五此经唯一一种三谛，五此经唯一种三谛，即相待妙也。
判出庙里面它分为有两段来判，一个是个别，就是第一种的判法，十一行十二行是考虑它带不带方便。那我们的五个当中呢，有三个都是带方便的，就是一二四，就是圆路通、别路通、圆路别，这三个都有带方便，这三个有带方便为出，另外两个不带方便的为庙，就是别教跟圆教。可是因为别教的不带方便，他这地方没有写，但是因为他前面写过了，别教不带方便呢，但是因为他讲的是次第隔离性，对不对？以四修为主，所以他并非最妙。而后呢，最妙并且是周遍一切法的，那才是真正的妙，是什么？圆教。好，那十三行到第十五行，他讲的是约五位来判出妙。五位来判出妙的话呢，那儒教是指什么教？儒教是指，翻过来哦，答案就在上面了，华严啊。所以他刚才是直的判，你有没有看到第一次判法，如果以我们160页上面的表格，第一个判法是不是直的判，用他的蓝位来判出庙。蓝位来判出庙里面就发现只要有带方便的都被砍掉了，然后最后剩下圆而已，对不对？然后现在再下来，现在是横着判，用他的列的列位来判出庙，刚才是用蓝的蓝位来判出庙嘛，现在是用列位来判出庙，听得懂哈？列位来判出庙呢，他就告诉你啦，儒教来华严呢，他是依照刚才前面判的值得出庙以后，他就知道他有几出几庙，就是别是出，圆路别也是出，只有圆是为庙嘛，二出一庙哈。然后再来是落教，落教有没有？因为落教是属于在藏教，藏教被我们这边排除了嘛，所以说排掉啦，它只有淡出无妙。生疏熟疏都是属于五种三谛，都是属于什么？四出一妙。那只有此经呢，法华为单独一妙，为纯妙。好，这种情况他说这样的判法呢都是属于相待，就是我跟别人比较，别人带不带方便，别人周不周遍，别人有没有谈到最后的究竟中理，所以他都属于相待妙。就是因为这三者他都没有，都有问题嘛，就是你有没有带方便，有没有隔离性，有没有周遍圆融，就判决定了一切。那怎么样能够让一切呢不要用这样的相关待的方式而能够全部揭露，既然你最后的庙可以含摄一切法，具一切法，那就我前面的你判为出的难道不属于法吗？因为你已经听懂吗？既然你已经骗一切法，那我前面的出法不也含在你的庙法里面吗？那你如何让我看到出法里面的庙？好，所以第160页的第一行就是讲第三个段落，开出显庙。三开出显庙，绝前诸出入一庙三谛，无所可待，是为绝代庙也。怎么开出显庙？二谛经是不是开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跟你讲，二谛经要好好上啊，这边地方都豁然开朗。我真的觉得你们是天才，那个第六行最难的，整个里面最难的就没问题。好，我们再上一谛经。好啦，告诉你们啦，让你们还是看一笑，实在是觉得你们真的是不好意思问，还是真的没问题。 可是我问你第六行到底懂不懂，怎么都点点。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贴在那个153页那一张表，那张表是来自于摩诃止观西经第166页的下面，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画了一些三角形的，翻书翻到了吗？好，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藏教它是不是有前面有一个那个藏，藏教是原来是二地是真根熟，那它所以说它别而开出一个宗，宗是另外加的，这样理解了没有？然后通教呢是只有一个熟，它的真含宗，所以说你看到通教的话，它的熟啊是熟，看一下通教的熟是不是有漏跟无漏，那它的真含宗，那无漏里面不就含到了非有漏非无漏，终点是一样的，都含在它的范围上面去。好，再来别教，别教的熟，来看你们要对照看第六行哦，第五行第六行，别教的熟，熟开为二地，有没有看到159页的第五行啊，熟别教的熟开为真熟二地，有没有写这样子？有，那它的别教的熟开为哪两个？就是有为熟跟无为真。有为熟呢就是后面列的就是幻有，无为真就变成是幻有即空啊，吹丢啊，不找到没有？这个摩诃止观西经166页这个图不是画得很清楚，通这个别教，别教的熟，然后对上我们摩诃法华玄义西经159页第五行，他说熟为真，熟为二地，他所以熟为二地，这二地你不知道什么熟，就是把一熟开为二地，那一熟开为一真一熟，来看这边哈，然后他一熟开为一真一熟，那怎么开？就是你在我们原来画是不是这边一个跑过来起修，然后再绕过去跑过来，然后到这个地方就是已经断的分段生死了嘛，那断分段生死前面这一段叫做有为熟，然后到这个地方不就是属于原来的真吗？然后这地方就是无为真嘛，到这个地方把这一段原来是这个是真，然后这边都是原来这边是熟，然后这一段都是真啊，这是二地，那现在就是把这一个熟切开，这个熟前面的这一段箭头和起点都分为有为熟，终点叫做无为真，然后后面的这一段原来的真，后面这一段非有漏非无漏的这一段，对不对？具一切法的这一段后面非有漏非无漏这个中道的地方，中道的这个理，中道的这个理就改为称为中，所以原来的前面这一段熟幻有，幻有即空，就把它拆开来变成真跟熟，然后原来的幻有，幻有即空，不是有幻有非空吗？空非空吗？这一段空非空另外拆出来，就变成它属于它的宗。所以我说你们那边地方懂，我觉得那个地方应该最不懂。所以对于别教的话，它的真就是对真为宗，原来的别教二地里面的熟变成是真熟嘛，原来别教里面的真现在就叫做宗。我们用蓝色代表别教二地，别教二地原来是不是只有熟跟真两个，熟地跟真地，这是二地嘛，所以它没有三地啊，别二地。然后现在呢我是到了三地，叫做别三地，别三地里面我就必须要有熟真宗啊，那我的熟哪里来的？我的熟是把原来别二地的熟拆为真熟，那它原来的熟里面含瓜的部分属于有为的部分，就是有漏的部分，我归为别三地的熟。这个原来熟里面的终点是无漏嘛，是到那个通就是空的起空会嘛，那个地方我归为无为真，然后它原来的真别二地的真是后面那一段啊，我就归为中，这样就变成这熟真中啦，这样懂了啦啊。然后再来一个，再讲另外一个，顺便讲好啦，这个图最后你们先画一下，给你们一分钟，几个字而已嘛，没几个字齁，上面五个下面六个，好了吗？好啦，欸，所以这没有很难啦，然后因为刚才我们前面记不记得还有就是再来一个，我们用橘色是圆角， 所以说那个原三谛，因为原二谛本来就是骗的了嘛，所以原三谛一样骗。那问题现在讲这个是什么？是一中间这个别跟原当中有一个是我们用绿色的，就是原路别。那原路别的话，它的俗跟真在这边嘛，它取这个两个的延续下来，但它的中怎么办？它的中要取下面的，所以它的中是它的中，它的俗是上面来的俗，是别的俗，别的真，圆的中，当懂了吗？所以没有很难哦。事实上我这个写法更好的方法应该换个颜色，这两个因为是取上面的嘛，我就用黑色的就好了，对不对？这样会更清楚。 OK， 这就第六行了。所以我说第五行第六行你们真的懂吗？其他都很简单嘛，因为像原教的就是从哪里来的，跟二谛是一模一样啊，都没什么变，然后别二谛也没什么问题。那是别三谛跟原路别三谛比较麻烦，因为别三谛它开出来的俗是从它开出来的真是从俗里面开出来的，一般人都会觉得说这它这个真应该是它的终点啊，可是不是，它是从俗里面开出来的真。哎，这是一般人都会有疑惑的，就是别三谛的俗居然是从别二谛的别三谛的真居然是从别二谛的俗里面出来的。哎，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真的那种很高哦，真有时候在不同的范围内它变成俗的，这样理解吗？好，所以有时候你想说真谛真谛应该都很高，不一定哦。你学完这以后就发现说很多东西都没一定哦，可是这样子很好啊，这样子我们就会打破我们的定值啊，就会比较可以接受不同的东西。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在对话，那小朋友才差我没几岁，我就跟他对话，他妈妈就讲了，因为他妈妈带他女儿来嘛，然后妈妈就讲了聊聊聊聊，我们就聊到一个地方说，他妈就说你知道吗，我女儿说世间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然后真的吗？我说对啊。哇，他妈妈一可不能自信，他本来以为我会帮他讲话，没想到我说对啊，他女儿就鼻孔朝天。现在知道了，没有所谓绝对的，好，没有绝对那个东西，只有所谓的真正的东西啊，你要放到所谓的就茂雄那一次那个紫观讲机二里面问的吗？他说妄念，我就反问他，我说那妄念呢，是有恶念都算妄念，那善念算不算妄念？妄念好像是坏的齁，都是属于负面色彩的。当你们听到我说善念算妄念的时候，你们就好，我们不要再聊了齁。这三谛的地方算是这样子，如果还有不清楚，待会大家再仔细推敲一下这一个图，大家就理解了齁。我们下次有机会会再复讲一次。我们今天继续往下，请各位回到160页，一谛尽，一谛尽。160页第四行，一谛尽。六，名一谛尽者，名一谛尽义也是分三个段落，就是名一谛尽、判出妙跟开出显妙。好，名一谛，大经云：所言二谛，其实是一，方便说二。如坠未途，见日月转，未有转日，即不转日。醒人但见不转，不见于转。他说啊，我们说所谓的二谛啊，事实上是一个而已啦。我们只是有时候有一些众生啊，为了开方便，为了众生度众啊，方便都是为了度众。所以所有的方便如果没办法契入第一义谛，皆不谓之为希谈，皆不可称之为方便而称为随便，懂了吗？好，他说那这个为什么要说恶啊？因为众生愚痴，就像那个人喝醉啦、啊、昏沉啊、愚痴啊、不明啊、不明事理啊，就说日月转啊，然后可是问题是清醒的人啊，智者明明就只看到不转啊，这样懂了吗？每一法都是真如实相，可是众生就觉得真如实相一定不是在我日常生活中，不是在我的心里面。所以那时候你们刚才就跟我开玩笑说， 这么快哦，都觉得自己没自信，这就不可以了。没自信就没点丢啊，心就很容易被浮动，很容易就自己内力去攀到外头去了啊。所以醒人但见不转，不见于转。好，接下来是判出妙。判出妙，那个请古先生念从159页第四行到161页第二行。
第十行，转真俗二为出，中不转为妙。阿含时，三藏全是转二，真俗同比罪人，华严、般若、方等诸大圣经说转二说，代转二说，不转一。今法华经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不转真俗，终一时，是故为妙。地持名地相，39名义，说相是法，地持名义，说真实法，又教门方便及教道名义，所正法及正道名义，今借用之，诸佛法久后，要当说真实，即第十义，道常守得法，即是正道名义，是故妙也。执着起时，时与是虚与，身与见故，故名为出，融通无着，是故言妙。
好，我看你们每个人都一直听他念，那眉头一直皱起来，就快夹死那个苍蝇了。还好教室没有。每个字都看得好像很吃力。好，转真俗恶为出，不转为妙。就是前面不是在那里判吗？他说现在我讲一地啊，一地里面呢，转就是他前面讲的带不带方便嘛，晕不晕嘛，齁。那今天最后当然是不转啊，直接看到的才是真的是我们要的妙嘛。所以他说前面呢三章教啊都是转的，因为他的宗是定安的嘛，所以他转恶啊全部都是转的，就不论他的真不论他的俗都是晕的，听得懂吗？你们要写一下，三藏全是转恶，是代表他全部都是方便说，就像是罪人，所以他就算他的真到底晕不晕，他的真还在晕。然后再来华严方等，华严方等跟般若呢，他们都一样，有他们的真俗是不是开出来的，从俗开出来的嘛。好，然后另外他们的那个中道是不是只有一个，另外就是后面安出来的，有没有看到后面这边跑出来的中，虽然这前面这个地方都还是转的，这两个是转的，另外才安一个出来的，不转的只有一个。好，所以他们都有转，只有一些不转。有没有带方便？有带方便。好，经法华经呢，它全部真俗转不转？它有没有转？它不带方便，它不转啊，它不带转，它不带转，它不带方便，不带转。所以它只有讲，直接讲正直舍方便，就直接讲中道实相，它只有一个实为妙。 OK， 下面比较难哦，就是我看你们最难的是在这边，大家看注脚39，先看一下地相。地相就是指地前，登地之前是不是叫做回向位，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实地嘛，所以登地之前就是实地之前是不是实回向，实地的时候呢，实地当你别教如果登地之后就会转到原教去了。他讲地相就是指回向，就是地前之前的实回向。这时候呢，他的中道观双流地相现前，所以地前是回向位当中的。如果你可以做到道观双流地相现前，就已经接近，快要接近实回向了啦。好，然后如果是地实，就是代表你已经不是只有相现，你已经入了，你已经证了。那个各位看我这边一下，你们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说过未到地定跟初禅只差什么，只差好像跨一个门，门都打开了。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道观双流地相现前，意思是说他对于中道正观他已经几乎 就只要跨过去了，他已经完全感受到，完全几乎就好像就是充满了他。可是问题是他终究我们进去那个房间门还没有进去，插在这里，就插在这里，就叫地象现前，门已经都打开啦，你都看到地啦，齁，就插在这里。所以跟就是我们很像类似我们讲未到地定跟初禅一样，门打开了。所以有人的未到地定只有一刹那，他说我都没有啊。那时候等到他后来禅定越来越深了，三禅的时候他说哦有，因为他原来对那个时间他没办法观察到，禅定越来越好以后他就发现说事实上是有，只是他时间居然只有一刹那。好，第十呢就是指登地以后啊，他真的明白了什么叫真实法，称为第十，就是真的入正道了齁。那出地呢就是所谓的出住啊，吓死了齁。所以有时候看到出住以为很浅齁，有时候出住是很深的。然后十地经论里面有说，诸佛子菩萨如是善起地相，发于出地，就是他们都现了这个叫做发相，然后总算证于出地，然后不住一城，乃就是他没有都到这个地方就单然的产生了什么法碍，不住一城就是没有产生法碍停在这里，他们能够一直转转转，就是往上增上，一直转到十地无障碍，以得十地，所以他们的智慧光明啊，一直到能够得诸佛的智慧光明。很多人他们有的会增上去，那像摩诃子观西经里面就有提到说要无法碍，就是没有法碍，不能对法起贪爱。有时候我们证了一个位阶会觉得他好舒适，因为以前没有过嘛，然后那随时随地，你不要以为说啊，到了上面断的欲界就比较就没有贪爱了，不会，一路都有，到界外也还是要注意，就是要提醒自己不能贪，要放得下，持也是放下嘛，持就是放下，布施嘛，布施就是要学会放下，然后禅定你也要学会放下，懂了吗？很多东西都要学会放下，这才会洒脱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就 不能够停在那里啦。好，那这样大家懂了嘛，什么是正，什么只是象限齁，然后什么是只是你了解它的意思。那我们来看十四行，十四行直接可以来看正文哦。十四行地持经里面有提到的地相名义说相似法，他只是看到这个门嘛，对不对？像我们刚才讲未到地定，他是开了这个门叫做相似。地十呢就是真实的踩得到了，进了这个门了，就像是真的入了这个初禅，这样理解了吗？你可以再把这个譬喻写上去了哈，就是好像是未到地定跟初禅一样啦。所以未到地定是不是它也有一个光明嘛，朗朗然呐、啊？然后这个禅之功德也开始令它好像得到了有那个触动发生。所以初禅的十六处，它的条件之一就是你必须要有未到地定，因为未到地定就有可能发生初禅的某些现象了。写好了吗？了解了齁。好，来，然后这个地方后面说真实法到右的中间画两个斜杠，代表这边是一个段落，这边是跟你定义清楚，所以你可以把它画一个段落定义清楚。所以定义清楚以后，他就告诉你说，那属于教门方便的都是属于教道义咯，然后你真的证了进去的才叫正道义，就你真的得到了入这个门叫正道义。所以教道正道是不是很清楚了？又画两个斜杠，好了哈，现在是不是给你四个定义？你真的了解的叫真的正道的，真的得到的叫地识，叫正道。你只是相似气味的叫教道，对上了没有？好，然后今天我要把上面说的这个词呢给借用一下。他说的不是要看我，是书上在说的。然后诸佛法久后要当说真实，代表他证了没有？诸佛法久后他证，他成佛了没有？成佛很久了嘛，要当说真实，这样说的是证第十吧，是吧？这不是地相嘛，这是第十，所以他叫第十义。道场所得法他已经证了嘛，所以是不是证道义？他不是教道义啊，所以他说的都是第十义，说的都是正道义，他妙不妙？妙啊！那前面的呢？他说那个带方便不带方便，都是这一段历程啊， 都是这个历程啊，这叫地相嘛，再怎么样都是相似，所以他们都带方便，都为出啊，这样理解了吗？好，那因为你认为这个地方有一个道场所得法，有一个要当说真实，那你会不会认为他真的有另外证到一个，来看这边，证到一个这个橘色的，好像认为哎，这就不是，它都是黑色的啊，绿色、蓝色的啊，都不是橘色的啊。所以到最后，你如果执着这个橘色，第二行讲，你如果执着这个实，要当说真实的这个真实，获得道场所得法的这个实，那糟糕了，他的实语，佛都是说实话的嘛，不虚狂语，那这些真实语都变成虚狂语，因为你已经生愚见了，就变成是出啦。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妙不是绝对的妙，如果我们在妙法当中产生了执着，妙法也变成出法，就等于在佛法当中产生了外道见，叫做佛法内外道见，也变成外道啦。这是摩诃止观讲的啊，有外外道内外道我你们没听过，第一次听也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嘛，齁，就在佛法里面产生外道见，也是变成外道啦。好，那如果你在外道当中你修这样的方法，可是有一天你忽然幡然改悟，你也就变成什么回来啦。好，所以融通无着这个东西没有定的，没有一个定的，好，必须要看唯在一心啊，观心实妙为最为殊胜，然后唯在一心，所以融通无着是故也妙。所以他说这个为什么骗一切法，是看你如何来看这一切法，智慧如何来观这一切法吗？好，开出显妙也是一样，了解可以理解啦。最后第二行这一句话是不是重点？哦，161页第二行这句话是重点，哦，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好好的东西产生的执着啊，好话都变坏话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想要去关心人家，跟他讲他禅修方法不好啊，他的那个爱他的方法对我们的瞧不起，很可能一般人都瞧得起自己，瞧不起别人啊，说太多人家觉得你又不见得懂我，比我多，那平常他你还不觉得他瞧不起你，这下子哇，他又发现他瞧不起你，而且你还知道他是错的，这叫什么？你到时候心里面会升起一堆没必要的事情，哎呀，好不好？了解了吗？是为了保护你们，难怪关兄这个来反馈，有没有可能？哦，是啊，自己都管不好了。好，来，我们第161页第五行，无地境，无地境亦分为三，明无地，判无地的开出显妙。判无地的出庙以及开出显庙，最后他告诉你我为什么安无地，那是第四个段落，那实际上基本是另外一个安排，好不好？好，我们来先把161页上完。名无地，诸地不可说，因为你看到第二行是不是告诉你说执着此时，时一变为庙，一变为出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执着这个时啊，那这个时既然你又不能执，那这个时到底是怎么办？他就告诉你啊，诸地不可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即灭消，哪来的诸地，又哪来的一地啊，连一地都是不能执不能无，都是无的，那其他二地三地哪里还有啊？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啊，既然最后这个妙是骗一切法，那一切法不都是妙吗？所以开出显妙，然后连这个妙到最后你都居然都说你也不能执它，那对一切法既然也不能执啊。好，来判出妙，第十行到第十六行，请古先生念。
第十行，一一皆不可说，可说为出，不可说为妙，不可说亦不可说是妙，是妙亦妙，言以道断故。若通作不可说者，生生不可说，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说，前不可说为出，不生不生不可说为妙。第十三行，若出异妙，相待不容，出妙不二，即绝代妙也。云云，约五十判出妙，约五位教者：一儒教，一出无地，一妙无地， 二，若教一出无地；三，申书三出无地，一庙无地；四，熟书二出无地，一庙无地；五，持法华经，但一庙无地。
好，这第一个呢，你把那个第十行啊看过来，一一不可说，找到了吗？然后可说为出，不可说为庙，这是先对比嘛。可说是一一不可说，这个是 A， 可说的话是出，你就不用写了哈。所以不可说为庙，这个庙是指 A 嘛，对不对？好，然后不可说亦不可说是庙，这个庙跟前面的 A 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不可说亦不可说，这个说这个是 V， 大家理解吗？然后现在寺庙亦庙，请问一下，这个寺庙亦庙是指 A 还是 V？ 想一下啊，我跟你们说，因为它第一个是出跟庙做对比嘛，可说跟不可说比嘛，那可说是不是变成是出了，不可说是庙？那现在是不可说亦不可说是庙，是不是比 A 还后面一点？那他现在告诉你说，那怕你以为 A 是出，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个 A 也是庙，懂了吗？所以你不能说只有 B 是庙 ，A 也是庙，听有啊不？叹气，你看，啊、好殊胜哦，怎么可以叹气？像我那时候看到这個，哎、欸，真的是对耶，因为我不能够说，因为他不可，对不对？懂了吗？怎么可以叹气？应该是说这，哎，真的是绝妙哎，真的是很妙啊，哎呀、啊。就像我就知道你不要去管别人的事，而是说我没有问你们，可是我一直叮咛你们，你说吃不到你又管我还是没管我，我管我没有管你，但是我又管你，然后我又叫你不可管，所以不管的不管，到底是妙不妙？就这样子懂了没有？哦、就这个第一，像类似这种东西听懂了吗？哈、哦，这个哦，你们就懂了，很快呀、啊。所以如果大家都通作不可说，都是通作 A 的话。那生生生生应该是什么？生生是什么生？烦恼生，念念生嘛，记不记得？生生是藏是最前面的、啊，生生就是烦恼生，念念生，乃至于不生不生，不是都不可说了吗？因为生生也是一法，就算它是出，它也是妙，因为它可以开出一些妙。那不生不生是不是也有它最后的终最后的 top？ 那它也是不可说啦。那前面说不可，前面不可说为出，那不生不生不可说为妙了吗？前不可说是指什么？是指生生不可说，生生不可说，你写上甲；不生不可不生不生不可说，你写上丙，因为它有不写上丁，因为它有甲乙丙丁嘛。生生，然后生不生，然后不生生不生不生，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后面是丁。所以说前面的不可说是甲甲乙丙，事实上还有乙跟丙他没有列的嘛，对不对？听懂吗？四个知不知道？生生生不生，不生生不生不生。好，然后最后一个不生不生不可说是丁为妙。 OK， 若出一妙，那不就是相待不容了吗？所以你必须出二，出妙不二即相待妙，就是你后来还是可以含刮回来啦。所以你前面是带什么，后面是不带什么而生什么而说什么，那所以说到最后你必须也能够在出法里面开显出来。那怎么开显出来呢？他就把它全部列完。第十四行到第十六行说，若约五位来判出庙，那儒教呢，它只有出没有庙啊，所以它的一庙是无地啊，一出也是无地啊。那若教一出也是无地啊，生书的三出无地，一庙无地；熟书三出二出无地，一庙无地；持法华经是一庙无地。你说他真的出还是真的庙？为什么他都给你加一出一庙以外，还要加一出无地一庙无地？听懂了没有？没懂，再回到第二行。第二行告诉你说，你的庙也会变成出，你的出也会变成庙，不就在这里的吗？所以你给它加成一出无地，就告诉你这是有转化性的啊，啊听有啊哦。然后一庙无地，这个庙会变成出，如果它直的话，就变成也变成出啦，懂了吗？ 所以今天跟你讲一出无地，是告诉你说这个出你也不要认为它定出，这个庙你也不要认为它定庙。嗨，完全理解了没有？所以我说落教，我们都以为落教只有出，落教是阿含嘛，只有出。请问记得落教一出也可以无地，它也可以在当中转。所以他有讲了嘛，是我为声闻说法当中有立根菩萨，当中得证什么？立刻得证登地以上嘛。所以他虽然在说声闻法，可是当中有立根的人，他闻声闻法却得证菩萨的高果位啊。所以出当中亦有妙啊。好了吗？哦，来，开出显妙，开出如前，翻页162页，请古先生念料简无地破执三个问答，念完一个停一个哈，还是一次念完？一次念完好了，来一次念完。
第二行，问何故大小二圣通论无地？答四论，大智度论云：一，不破圣人心中所得涅槃；二，为未得者，执涅槃生细论，如原无生死故破，言无地也。第五行，问若尔小圣得以不得，皆俱皆被破；大圣得以不得，亦俱因破。六，答不利，小圣犹有别祸可除，别理可显，故虽得须破，中道不尔，得云何破？四十。第八行，问若尔中道为因有一时地，不因言无地也。答为未得者，执中生祸，故须无地；实得者有，细论者无，云云。
好，这三组问答，他第一个说为什么大圣小圣，因为刚才不是我告诉你阿含他也有无地嘛，叫他一出无地嘛，为什么你小圣也可以讨论无地呢？不是好像应该只有大圣嘛？他说啊，这个无地呢，你心中如果是圣人，如果你是圣人，你对于你的涅槃，事实上我说无地什么东西，我也不会把你的正道给拿走或怎么样动摇到。但是我今天这个无地可以为未得者啊，他们执涅槃的时候而升起细论，我这个无地可以使他们呢破除掉，可以破除掉，所以言无地啊。如果若尔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小圣不就是有所谓的得与不得都会被破吗？因为小圣他里面，如果你用大小圣来说，他并不会是圣者嘛，他都是出啊，他不就都被破吗？他的得与不得都不都被破了吗？那大圣的得与不得是不是也应该两者都会被破啊？他说不是的，因为如果你是小圣，小圣的话他后面是不是有个别货，有通货跟别货，通货是界内货，别货是界外货，写好了没？好，通货是界内货，别货是界外货，所以他别货呢可除，别理可显，小圣里面并不是全部都停在空的，有的一些有侵袭的啊，他们还后面还有的跑的，所以他虽得他也必须要破啊，好，所以他的得与不得都会破啊，所以小圣看起来好像是什么巨破，写好了吗？你先来看一下，麻烦你跟我一块动哈。第五行问一块写好，若尔然后逗号写上一，小圣得与不得俱皆被破，写好了吗？好，二，大圣得与不得亦因俱破，好，不利也。一，小圣犹有别祸可除，别理可显，所以他虽然得他也会破，为什么？因为他的得与不得都还不是到最好的，而且第二件事情，他的得与不得他都好像认为有除跟别的理，就是最后他没办法入中道啦。那既然没办法入中道，他就不会是得到最后我们讲的那个一地的最高点。好，故虽得而虚破，句号。然后二，中道不尔，中道不尔的意思是他是属于大圣，如果你是大圣他是属于后段，大圣就要考虑咯，大圣就不是啊， 大圣的话德云何破，因为你说要破你也没东西可破，听懂吗？对啊，因为对他来说你要破我的东西不就是也是庙，然后你要破我，事实上你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那何来破不破？没有对象物你破他怎么破？中道没有对象物啊，所以中道不尔德云何破，因为他没有对象物，你可以写上去，没有对象物啊。 OK 好啊，所以四十页就是说小圣不论你得与不得你都还有破啊，界内或界外或啊，那大圣你不论你有或无或啊，你都一路在处理啊，那只要你是学中道的，不论你有或无或，对你来讲他跟你都是相即的，都是转折的，那你又何来所破？听我好，好，所以像原教他一路上去就这样讲，烦恼即菩提啊。你说你要断烦恼，你要断菩提吗？好，这样理解了没有？所以他不没有那种位阶的前后的，一直一路破。好，第八行，我们最后一组问答，人家进教室，我们还在这里，来问。若尔中道为因有一时地，不因言无地也呀、啊。那这样中道不就是代表一个一时地，不应该讲无地呀、啊？他说：“哦，我为什么要说无地呀、啊？因为有一些未得者，他会执中道生祸啊。那如果他真的得的话，他真的得的话，就是属于我们第三行讲的啊，是什么？是圣人心中涅槃啊。那他也不会细论啊。”所以我今天讲无地主要是为了那些会产生细论的，第四行那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因为他执中生祸会生细论啊，那如果真的他得到了中道，他也就不需要无地了，他也不介意我讲无地啦。好，结束，今天到这边下课，回家好好消化一下，下礼拜呢要做开合，保证你昏头乱象，从十如是因缘尽、四地尽、二地尽、三地尽、一地尽、五地尽，全部在那里开开合合，考验你们的功力了。好，下课。